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联合发布最新民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领先对手川普5个百分点，两人目前的支持率都没有超过50%。美国两党候选人齐声对 TPP 说不，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还有戏吗？时事看台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启程访问日本之前再次威胁中断美菲双边防务协定。中国时间10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最近运营社交网络推特公司的坏消息接踵而至。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该公司准备裁员8%，也就是将近300人。就在这份报道前不久，推特公司想找合适收购者，但最终失败。过去一年来，推特股票下跌近40%。随着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和 Snapchat 的发展，推特的用户基数缩小。在有关裁员的报道出来之后，推特股价下跌了约5个百分点。
美国大选呢，现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许多选民已经投了票，预计今年的投票率将创新高。下面是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本次总统竞选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争夺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一些选民迫不及待地想要尽早投出选票，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为此感到焦虑了。
I'm going to cast my ballot.
我会按自己的想法投出选票，然后我自己就不会再感到有压力，不用再担心，因为我把能做的都做完了。
I will have done everything I can do. I'm very anxious to vote.
我非常迫不及待地想要投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投票站在星期一出现了罕见的长队，这是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些提前投票的选民所没有料到的。
不像我们本该早上5点左右就起来的。
我觉得来投票的人比我们想的要多。
不过即使是选民在排着队等待投票，仍有政治力量试图游说他们。民主党籍联邦国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希望还能够说服更多的共和党选民改变立场。
这是在为美国的命运和女性的未来投票。我对竞选法官和地区检察官的女性感到骄傲。
德州传统上是一个共和党州，但是在本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的支持率非常接近，因此希拉里·克林顿有望在这个西南部州赢得历史性胜利。克林顿的竞选搭档蒂姆·凯恩走访了佛罗里达州的提前投票选民。
如果我们赢得佛罗里达，我们就会胜选，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也意识到赢得佛罗里达这个摇摆州的重要性。他星期一对支持者说，那些显示他落后于克林顿的民调是编造的。
这些严重偏向民主党的民调，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刚刚出来的民调完全是捏造的。那些多年来一直准确的民调显示，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领先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克林顿已经不把注意力放在川普身上，而是转而支持竞选国会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目前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恐怖主义问题是多数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两党总统候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尽管两人呢都说他们的目标是打败伊斯兰国并制止境内发生极端化现象，不过在如何实现目标方面，两人的观点截然不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问希拉里·克林顿或唐纳德·川普，他们的反恐的优先重点是什么？回答可能是类似的。
我将打败伊斯兰国，部分做法是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战术，在本国境内做得更加精明。
川普的目标也是打败伊斯兰国，不过他认为这一恐怖组织是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
大家看看，我们要制止我国境内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他甚至不提这个名称。
不过克林顿对此也有个名称，那就是激进圣战主义。克林顿的计划是攻克伊斯兰国的据点，与盟国协调挫败恐怖主义网络，并与美国穆斯林社区密切合作， 以及发起他所说的情报涨潮，让执法部门能掌握先机，破获恐怖袭击阴谋。至于川普，他已不再推销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政策，而是改口主张极严审查，并加强边境控制，不让恐怖分子进入美国。虽然川普提出的具体做法不多，但是他说他希望与俄罗斯和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加强合作，而不是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支持川普的退役陆军少将希尼沙芝诺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阿拉德川普不会给伊斯兰国留任何余地，不管他们在哪里他都会进攻他们。我觉得跟我们的本届政府相比，在作战规则上他会更加的灵活。
支持克林顿做法的退休外交官詹姆斯杰弗里也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我的希望是随着摩苏尔攻势的展开，奥巴马总统在克林顿上任之前就给伊斯兰国致命一击。不过我毫不怀疑克林顿会对伊斯兰国最后的据点展开强有力的行动。
伊拉克官员说摩苏尔之战的进展超出预先计划，多数分析人士说不论结果如何，摩苏尔之战都会对美国的战略以及下任总统，也就是三军总司令带来重大影响。美国之音法里瓦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国务院和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丁世勋会面，这是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5月访问河内之后，越南的高级官员访问华盛顿。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荣香，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见面今天的会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简单来说，就是人权还有南中海问题。在人权问题上，这是美国和越南关系解冻之后还存有分歧的地方。至于南中国海问题，两国大约都主张要依法解决。我们知道，尽管美国呢已经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而在许多公开场合也赞扬河内的人权进展，但是呢，根据今年国务院所发布的人权报告，华盛顿认为河内政府对于越南的公民权利还是有许多的限制。那么国务卿克里呢今天在国务院来呼吁河内政府要尊重人民的结社自由。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国务卿克里怎么说。
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与越南具有建设性的关系。我们双方都致力于在南中国海和平使用和尊重法治。我们坐下来对话时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和人民能够组织工会和保护作为人的各项权利的自由。
不久之前呢，越南一个相当著名的网络博客作家，他的网名叫做蘑菇妈妈，他被拘捕了，引起外界许多关注，包括美国、欧盟、联合国在内的一些人权组织也呼吁河内政府尽快的释放他。平章，
这个美国国防部近日证实，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星期五航行经过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来行使这个自由航行权。那么期间还进入了特里顿岛和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建岛和永兴岛的附近海域，但是没有进入这些岛礁的12海里以内。那么中国和越南都声称对这座群岛拥有主权。那么荣香，这个在南中国海以及区域问题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美国和越南立场非常的相近。克里国务卿呢今天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5月访问河内的时候呢，双方达成的共识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应该依法解决。我们知道在美国全面解除对河内武器禁运的时候呢，首先解除禁令的就是可以加强海事安全的防御性的设备。那么相较之下呢，美国的另外一个亚太的盟国菲律宾呢，两国之间关系出现了紧张。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拉塞尔已经结束对马尼拉的访问。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的简报会上，发言人约翰科比强调，美国也将继续致力于对菲律宾的在条约之下的义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科比怎么说。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eet our obligations.
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防务协议规定的义务。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即便出现了这些言论，我们也没有看到在政策上有任何反应，也就是说这些都没有改变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日常执行的政策和项目。
菲律宾总统杜特特不久前表示要和美国分道扬镳，他还警告华盛顿不要把菲律宾当成狗看。不过杜特特的发言人呢已经尽量的来淡化外界对此解读，而科比呢也在简报会中表示美国不会一一回应杜特特的言论，因为这跟美国和菲律宾之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非常的不同。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时间交给许波。
美国与欧洲的网络呢，上个星期五受到大规模攻击。一个黑客组织说呢，这是他们做的，目的是要为为期解密的阿桑奇出气。而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摄像头成为黑客利用的工具，现在呢召回了产品。同时，美国国防部拒绝使用中国联想电脑的产品，而德国政府也撤回了中国资金购买德国半导体公司的许可。那么中国的科技公司在世界上因不同理由遭遇挫败，今天的科技101栏目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网络安全与科技记者黄耀毅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耀毅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欧洲和美国的网络大瘫痪，据说中国的科技产品跟这次事件沾上了边。对，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是啊，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网络瘫痪的一个情况。上个星期，10月21号的早上7点，先从美东的一些的网站开始没有办法上去访问，包括了像是这个亚马逊啊、Airbnb、Netflix、纽约时报、PayPal 等等的网站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同一天又发生两次相同的攻击，另外一次是在11点多的时候，另外一次呢在攻击却没有成功，因为这个公司呢成功的把它给阻挡下来了。那么整个网络到下午的1点之后，这个整个欧美的网络才恢复到了正常。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攻击其实叫做阻断服务 DDoS， 是很常见的服务，像美国之音的网站也曾经受过类似的攻击。为什么这一次特别严重呢？就是因为它的黑客攻击的目标是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 DYN 定这家公司。那么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其他的网络公司的网域名称的系统服务。也就是说呢，这家公司它的一旦受到攻击呢，当一般用户输入他们所要前往的网址，例如说 voanews.com， 那就没有办法上得去。那么根据这家公司策略长叫做凯尔约克，他说呢，其实黑客并没有攻击到全部的网站，例如说有些网站东岸没办法上，但是西岸就可以上。那么之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黑客组织叫做 New World Hacking， 新世界这个黑客，这个黑客团体呢在他们推特账号上就说了，他说这是他们干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厄瓜多尔政府曾经短暂的切断过这个维基揭秘的创办人阿桑奇的网络连线。我们知道阿桑奇正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使馆里面做拘留。那么呢，厄瓜多尔政府是说，因为阿桑奇跟维基揭秘呢不断公布一些关于克林顿还有美国大选的一些的消息，那么这是在影响美国的大选。但是厄瓜多尔政府身为一个外国政府是不能够介入美国的本国的政治跟选举的，因此他们切断阿桑奇的网络连线。那么这个黑客组织很生气，因此他们产生了报复行为。那么不过之后我们看到说，这个维基揭秘也发表了声明了，他说阿桑奇还活得好好的，那么维基揭秘一样在运作，所以请这些黑客的朋友们不需要再进行攻击行动了。那我们刚讲这个中国公司受害，
中国公司
为什么会受到受害呢？因为他这次的攻击的手法是叫做 botnet， 也就是傀儡网络或是僵尸网络，也就是这个黑客呢远端的控制了一些电脑设备或电子仪器。那么很不巧的是，这个公司叫做杭州雄迈公司，他们生产了很多的摄像头，像监视器，例如美国的银行、商店啊，还有住家里面的一些监视器，都使用他们的摄像头。那么摄像头呢，受到黑客攻击被掌控了之后，拿来攻击 DIY 这家公司，所以这家公司呢就紧急的召回了有10000份的摄像头，那并且来检验他们之前生产的产品是否有安全的疑虑。
好的，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呢，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呢，不断向外扩张，向海外市场投资啊，或者是购买海外的这个，希望海外购买中国的产品。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进展也不顺利。那么最新的挫败，据报道呢，来自美国和德国，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是，对，首先在美国这方面，我们看是9月28号，美国的国防部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情报部门叫 J2 情报部门，发表了一份的报告，就是内部报告，他说呢， 美国的军方担忧中国的联想公司所制造的电脑还有手提装置，例如说像他们的手机啊、那个智慧装置等等，那么担心说它可能对美国的国防部的供应链形成安全的威胁。那报告中也指出呢，联想公司也正在试图来购买一些其他的美国信息产业的公司，因为这样子它的名字就不会叫联想了，就用别的公司呢来试图进入美国国防部的采购网络，然后以此呢希望能够取得五角大厦跟美军的讯息。那么在报告当中有一个官员他就说过呢，曾经过去就检测过联想的设备里面偷偷的发出对外界发出的讯号，所以这是一个警讯。那么他说，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人事管理局的这个资料管理局外泄了，被中国黑客入侵。他说，在这些这么多黑客事件之后，不管是联想公司或其他的中国公司，都不应该在美国来继续做生意了。所以这是当时这位官员在报告中讲的。那么报告中也分析说，联想有27%的股权是掌握在中国科学院的手中。那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的。那么在今年的4月，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周志新也才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空间跟网络战争的战略支援部队的局长。所以说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可疑，因此美国国防部认为说不可以相信联想。那么在德国方面，我们看到是德国政府原本已经推动已经通过了所谓福建宏星这家公司来购买一个半导体公司，叫德国的艾斯强。不过呢，也因为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的疑虑，所以说撤销了许可。所以看见说，在美国、在德国、中国的科技公司都受到了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观察和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美国的选情调查。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平章。
在关注美国大选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民调中心，去看看民意调查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二再次对美国发出猛烈抨击，美菲关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13天，不到两周了。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两位总统候选人今天都在佛罗里达州竞选拉票。从民调上来看，希拉里和川普目前在佛罗里达州的支持率基本持平，可以说选情非常的焦灼。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非常重要的战场州，从1976年到2012年的总共10次的总统大选中，有9次都是赢了佛州的候选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无怪乎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这里花了大量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全国性的民调。 第三次总统辩论之后的民调如今已经陆续出炉了。除了昨天我们提到的 ABC 新闻的民调之外， CNN 和调查机构 ORC 的联合民调也于昨日公布。这份民调显示，在受访的916名可能投票的选民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为 49%，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为 44%， 希拉里领先川普5个百分点。那么这也跟权威的民调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各家民调算出的平均值是一致的。面对这一轮的民调结果，川普昨天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圆桌会议上说，这是骗人的媒体做出的骗人的民调。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主席叶宝辉先生，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叶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对于民调的这个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您有相同的担忧吗？
有一点，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美国选总统不是一个全国选出来的总统，是一个州一个州的，分开的选举，所以一个全国的民调不一定能够告诉我们谁大概会赢了每一个州，然后当如果有多数的州的那个votes。他就可以选上总统，所以这些全国的民调有时候是数字来影响选民，所以很多保守派的和共和党的怀疑这些全国的民调的作用。那些战场州的民调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战场州的民调是比较接近，所以没有一个人很清楚的领先。所以那是为什么川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会说这些全国的民调比较没有意义，要看看这个这些战场州的真正的情况。
嗯，所以叶先生您是认为这个民调的真实性本身并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民调并不是错的，只不过它并没有很好的反映出来到底两位候选人谁会在最后获胜，也就是它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是这样吗？
那我本人也有一点怀疑啊，因为就是他们的那个做法不可能是100%准确。我们有2000年和2004年的经验，这些民调不是100%准确。那两次选举，他们那些民调赢，好像民主党的候选人是领先的，但是布希总统选上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全国的民调，他们的准确性有一点怀疑。
那么叶宝辉先生，川普在这个质疑民调的同时哦，也再次的向媒体开火。那么您作为这个共和党的州一级的党主席，可以说也一直在为川普积极的助选。那么您是否也切身的感受到，在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这个媒体的公正性是打了折扣的？
那我大部分我们州立的这些主席感觉到我们全国的媒体大部分是记者和他们的那个节目大部分是支持 Hillary，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有一点偏见，这是一个人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大部分的保守派的和共和党是怎么觉得。所以这次选举在爱达荷州和其他的州都感觉到这个大媒体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您有具体的事例可以证明您的这个观点吗？为什么您认为这些主流的媒体是在支持希拉里呢？
有两个大的事件，一个是最近川普他自己的作为好像引起了一些不良的新闻，但是希拉里他的那些 WikiLeaks 的事件也出来了，大部分的媒体他们是从早到晚是报道川普，但是没有一样的平衡的报道 Hillary 他的问题，那是我们的感觉。
另外叶先生，您在这个基层动员上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根据您的经验，如果这个投票前的民调一直显示是一方落后，那么这会对选民的这种心态产生怎样的作用？会不会最后给这个投票率带来影响？
偶尔一定会影响到这个投票率，但是这个投票率有很多因素， 如果有当地的一个选举对当地特别有影响，如果这个总统的选举已经失了，但是这个当地的候选人也许能够引起很强烈的反应，让选民出来投他的票。所以我们像爱德华州，我们有这个当地的选举跟总统选举是同时的，所以不管总统的选举怎么样，我们应该会有选民出来。但是如果总统的选举是失败的，也许大家会觉得有一点遗憾，或者觉得不太高兴，不花时间去投票。
那么如果说共和党的选民觉得这个大势已去，所以就不出来投票的话，会不会对共和党这个在地方和联邦的这个议会的席位也会产生影响？
一定会影响到国会山庄，会影响到我们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情况，也许也会影响到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我们都分析这个众议院应该会保留在共和党的控制下，但是这个参议院是非常接近，所以如果这个总统选举影响到这个投票率的话，我们共和党恐怕会失去我们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好的，谢谢伊往辉先生在爱德荷州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美国总统大选民调结果呢，经常出现差别。尽管民调方式过去一年来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还总是有差别。很多时候要看民调是谁做的，以及样品是如何收集的。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提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民调中心，带领大家去看一看民意调查的具体操作。
希拉里领先6%，不，川普领先6%。民调到底可不可信呢？
当然可信，
当然可信。
SSRS 就是一家民调公司，大卫·达特文是这里负责民调方法的。这家公司雇佣了好几百名负责进行民调问询的人员，每天要针对各种不同的话题进行20个不同的民调。如今网络民调可信度比较低，挨门挨户的民调又耗资太大，所以各家公司都在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不过大卫·达特文说，
变化很多，很大一个原因是大家现在都用手机，有一半家庭都不用传统电话了。
美国现行法律规定不准民调公司在用户的手机上留言，这样一来就必须有人亲自打电话过去。
很多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没工夫，
人们都说没时间，在忙着或者在开车。
通常民调人员要拨打40个电话才有一个人同意受访。
不好意思打扰，什么时候打回来更合适？
不过呢，打给人们的手机也有它的好处。皮尤公司的科特尼说，
打手机可以找到一些依靠传统方式难以找到的受众，比如说年轻人、黑人、拉美裔民众等。
在以往的大选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但是在这次大选民调期间，负责问询的民调人员说，同意受访的人好多时候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像瓦兰迪娜这样的民调人员，在电话问询期间规定要对所有受访的人一律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能有任何字句的不同，以便统计数字能够靠得住。民调公司希望能够找到1000名受访的民众，因为那样一来数据就应当比较可靠。民调公司也总是告诫读者，调查结果有正-3%的出入，在大选期间的民调当中，这一出入往往是很可观的。美国之音普拉苏提宾夕法尼亚州艾伦城报道。
好，下面回顾一下我们报道的重要新闻。美国大选的竞选活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但是一些选民呢，已经在11月8号到来之前投出了选票。推特公司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找不到合适的收购者，然后呢又宣布裁员8%。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再次威胁要终止美菲双边防务协定。已经有许多州开始提前投票，包括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星期1有50个县的投票站开始接受投票，科罗拉多州呢，所有的64个县的投票站都已经开放， 阿拉斯加、阿肯色、马萨诸塞州星期一呢也开始了提前投票。许多州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允许人们用邮寄的方式来投票，选民也可以到投票站提前投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大选可能会有5000万人选择提前投票，人数超过以往。预计今年的总投票人数将达到1亿3000万。
在结束了访华的行程之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展开了对日本的访问。今天他在马尼拉对媒体讲话时，再次对美国进行了抨击。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介绍具体的情况。鲍荣。
平章你好。继数月以来持续对美国进行抨击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二再度炮轰美国。他的这一举动使得美菲两个长期盟友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刚刚访问了马尼拉，并且对杜特尔特最近的言论表达了不满。自从杜特尔特上周访华以来，他对中国以及美菲联盟的态度几经变化。在北京时，他曾经表示要同美国分道扬镳，并且尽量低调谈论同中国存在的南海主权的纠纷。他返回了菲律宾后呢，24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却说，南中国海仲裁案他迟早都要和中国谈，而美菲联盟的存在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要担心联盟发生任何变化。但就在今天早些时候，杜特尔特启程访问日本前，他再次转变了画风，警告美国不要把菲律宾当作自己的狗，还扬言要取消同美国的有关军事协议。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如果我在总统的位置上待得足够久，如果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是一项行政协定，那他总有一天会，那到时我就会，除了菲律宾的军人外，我不想看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
杜特尔特警告说，菲律宾不会让美国用威胁要切断对菲援助的方法，像对待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对待菲律宾。美国批评杜特尔特上任以来在禁毒行动中大开杀戒。杜特尔特今年6月30日就任总统以来，已经杀死了近4000人。杜特尔特已发出一连串愤怒的长篇大论，以威胁回应美国的指责。杜特尔特把他最大的怒气都撒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头上，他以极为粗俗的字眼称呼奥巴马是妓女养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杜特尔特近几个月来针对美菲关系的各种言论，不仅是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也让日本方面十分关切。据日本共同社分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会在明天与杜特尔特的会谈中强调美菲日三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性，还将要求杜特尔特修复因其多次对美敌视发言而出现矛盾的美菲关系。不过一些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杜特尔特很可能只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见风使舵，而不是要彻底转变菲律宾的根本战略立场。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带给我们的报道。
两党候选人齐声说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戏吗？稍后时事看台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日前在他的格底斯堡竞选演说中推出了入主白宫后的百日新政，其中呢包括了高调宣布撤出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 TPP。 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呢也表示将终止任何扼杀就业和压低薪资的贸易协议，包括 TPP。 尽管遭到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反对，奥巴马总统仍然打算在11月总统大选结束后推动国会通过呢 TPP 的项目，但观察人士指出，由于缺乏足够议员的支持，众议院今年将不会对 TPP 进行投票。那么，川普和克林顿鲜有共识，为什么他们对 TPP 一致拒绝呢？在两党候选人共同说不，国会又缺乏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奥巴马力主的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还有戏吗？如果 TPP 夭折，那将对亚太政治和经济局势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克莱蒙特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教授。裴教授您好。
您好。
前面我们谈到说川普和克林顿呢，他们很少有一致的地方，但面对 TPP 两个人一起说不，这为什么呢？
这最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现在对自由贸易这一个就是问题呢，都是出现了来自左右的反对意见。我再补充一句，就是那个川普反对 TPP 呢，是出自心理的那一种考虑，但那个克林顿反对 TPP 呢，是处于战术上的要求，因为克林顿他以前是支持 TPP 的，而且呢。TPP 出台的时候，克林顿是国务卿，这在就是说构思 TPP 的总体战略架构的时候呢，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由于在今年的选战当中呢，美国国内的主流，特别是那个就是说民众的主流，他是反对自由贸易，所以呢，川普当然是就是说是反对自由贸易的带头人，但是呢，克林顿呢见着。面临这个现状，他不得不打退堂鼓。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克林顿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啊，您刚才提到他反对 TPP 的啊这个理由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主党反对扼杀就业和压低薪资的任何贸易协定，但是共和党以及他的候选人川普反对呢，就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了。您看呢，裴教授？
对。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共和党是主张自由贸易，
对，
民主党是反对自由贸易。但是现在呢，就是川普这个人呢，他是那个利用了共和党的一些基层民众，那些都是蓝领的，都是这由于全球化影响呢，自己的经济的相对地位受到了影响。以往呢，这些就是选民呢，在共和党里面呢，没有所谓政治声音。他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也没有代言人。但是这一次呢，川普就是所谓半路杀出程咬金呢，他来代表这帮人，来就是推动反对全球化，反对 TPP。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是共和党的那个主流，以前的主流变成少数，以前的那个少数呢变成主流，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么有批评人士就说呢，说 TPP 呢是一个围堵中国的计划，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协议，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协议，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那么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制定者呢，肯定有这个考虑，但这不是完全的考虑，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就是 TPP 它能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等会可以这么讲。对美国人来讲呢，就是对美国政府来讲呢，就是他们发现和中国以前的经济交往政策呢，并没有达到他们所要希望达到的那些目标。特别是中国在许多那个贸易规则执行上呢，并不是那么就是说完美。所以呢，他们想再制定一个就是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这样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他们考虑就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如果说放任自流，让中国去重组亚太地区的经济架构，那么就是说美国会逐渐丧失在亚太的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只有通过就是说放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来使亚太它传统的盟友和所谓新兴的盟友能够在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那么这样呢可以抵消一下中国的就是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那TPP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太平洋两岸的自由贸易协定，可是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它的地位，还有呢它与其他亚太国家的这个贸易关系，建立一个排除中国参加的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圈，能成功吗？这样许多人呢感到怀疑。裴教授，您的看法呢？
就是说一般来讲呢，有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区都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自由贸易区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开放性。你如果把中国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贸易国，世界上第一大的出口国排除在外，那肯定是就是说会影响经济贸易区的这一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但是反过来再讲呢，就是说由于那个就是说美国他在考虑就是那个他在设计 TPP 的时候呢，他并十分注他并不是说完全注意到所谓货物贸易，他更主要的所谓是那个服务贸易。那么服务贸易这一块上呢，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国是最强的世界上所谓货物贸易的就出口商品就这样的一个贸易国，但是中国在服务行业呢是一个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就是国家。因此呢，就是说 TPP 如果仅从那个服务行业来看呢，就是说并不会受由于排除中国之外的就由于把中国排除在外面这一现实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奥巴马总统本人似乎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邀请中国来参加。那美国好像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也表示过类似这样的想法。那您认为中国将来这个 TPP 中可以包含，可以把中国拉进来，可以有这种前景吗？
这种前景肯定有，但是从近期来讲呢，很渺茫。因为就是说任何贸易协定背后都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的考虑。那么目前就是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和就是说15、16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就16年前中美关系是处于现在那个状况，那很难设想中国当时就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这么说呢，他也许是客套话，但在将来如果说中美关系有进一步的改善，而且呢两国的那个就是那个经济关系真正处于就是平等互惠的情况下呢，中国加入 TPP 是完全可以就是说完全是可以能实现的，它并不是一个险。
好的，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亚太国家，我是说比如说像日本啊、新加坡啊、澳大利亚包括越南等，似乎呢都很欢迎 TPP， 力促美国完成这个审批过程。这就更让一些美国国内的人呢感到怀疑，他们怀疑奥巴马政府为了政治利益，也就是围堵中国的政治利益呢，来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就是说当然有许多人是这么考虑，但是就是那个根据一般民众的观察，他们并没有考虑的那么深，他们只是说开放美国的贸易，这对美国的就业有影响，不管是哪个国家他都反对。如果说 美国它现在要跟所谓就它要跟那个拉丁美洲国家签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条约，他们也都会反对。它并不是说美国就是奥巴马要就是为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利益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这一个说法来反对 TPP， 他是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这是就是说他们的底线。那么 TPP 是触动了这个底线，所以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会反对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您刚才提过的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说克林顿他目前反对 TPP 呢，实际上是一个战术的这个考量啊。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呢也这样指责克林顿，说别看你现在反对，将来你当了一旦当了总统以后，你就会啊，你就会支持或者签署这个TPP 了。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裴教授？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渺茫。因为呢，克林顿他毕竟还要过一个，就是说连任，就是2020年，如果说2016年，他今年就是说，11月8号他当选了，他再过4年他还得要连任。如果说他现在讲的这么斩钉截铁说我是反对 TPP 的，到了那个就是说过几年他就把那个推动 TPP， 他就没有可信度。等到2020年，肯定会被共和党的竞选对手就是抓住这一点大肆攻击，那么对他连任呢是很不利的。
那按您这样分析，那看起来这个 TPP 实际上夭折的这个前景是很大的了，是这样吗？
对，现在看来就是说他生存的概率啊不会超过5%，因为唯一一个机会窗口就是在大选之后，所谓跛脚国会，跛脚亚国会，就是说有11月份到那个明年1月份，这大概有2个月时间里面，如果奥巴马他全力推动，然后得到共和党的配合，他能通过。但是如果说失去这个机会窗口，那基本上是 TPP 是没戏唱。
好，那 TPP 看来是没戏了。按您这个分析，那么一旦 TPP 没戏或者说夭折，美国国内倒无所谓，但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震撼呢，似乎是不可低估的，您认为如何？
对，这对美国所谓重返亚太地区这个战略呢是一个重挫。因为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战略重返亚太的那个战略呢，它有3个支柱，其中一个最大支柱就是 TPP。通过加强经贸关系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一招棋不能走了呢，他那美国他必须就是下任总统就是说克林顿他必须想其他办法来补救。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其他经济办法来补救似乎还看不到有所谓补救的办法和政策。
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 TPP 与美国亚太再平衡这个战略之间的关系，那裴教授您再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啊，他们之间这个关系，一旦美国的这个 TPP 啊，一旦这个 TPP 在美国夭折或者说在美国受到挫败，它对亚太地区的这个区域安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就是说从 TPP 那个角度来讲呢，它如果说 TPP 不能成功，美国又没有其他补救措施，那么就是中国它靠经济贸易在亚洲它是最大的，就是所有亚洲国家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从这一个现实来讲呢，就是说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将会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经济贸易投资中心。那么这样就是说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现实持续10到15年，它肯定会慢慢影响亚太其他国家的就是长期的安全考虑。他们都会来问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经济是依靠中国，那么我们是否犯得着在安全关系上和美国绑在一起？我们是否要重新检讨我们和美国的安全关系？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裴教授，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奥巴马总统说过，一旦呢 TPP 不能实现的话，那就要由中国来制定这个贸易规则了。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实现？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就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就是说中国它毕竟 是就是说世界经济里面的一部分，它可以在区域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中国大部分的出口是往发达国家出口，所以它制定贸易规则，其实它有一定影响，但不可能是有完全的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裴敏欣教授呢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那么距离美国的大选投票日呢还有不到两个星期了，两位分别支持希拉里和川普的华人支持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为什么支持各自的候选人。
林兰女士，谢家龙先生，欢迎两位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采访，来谈你们对美国大选的这个感受和看法。谢家龙先生，你谈谈你为什么支持川普。
OK， 我支持那个川普先生几个主张和治国理念。第一个，他是要重建那个 law and order， 像最近在费城我们华裔啊，从事因为华裔从事那个外卖那个中国餐馆比较多，那个受害者也是很高的这个比例，所以说我支持川普先生要重建美国的那个 law and order， 增加那个执法人员的那个士气，这样呢才会保证我们广大那个守法民众的那种安全感。
林兰女士，你的看法？
我支持希拉里做总统，而且我也相信从现在的民调来看，他基本上能当上总统。他会吸收Bernie Sanders 的很多观点，他其实已经在吸收，他同时在贸易上面他也在吸收川普的一些观点，所以我希望他坚持他的一贯的中立道路，能团结美国各个阶层。
那么川普这个对妇女的这种侮辱性的这种淫秽的这个话的录像，而且现在大约有十个女性出来指责他，说曾经他不光这么说，他也这么做了。
川普先生以前是个商人，他不是那个政客，他可能有这方面的过错，我相信。然后呢，这次的是媒体啊在报道，很多女性指责他，在这个其中里面，我认为呢也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林兰女士，对于这个在希拉里这个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的这个别人批评他的使用这个私人的电子邮件的这个服务器，然后在这个 FBI 进行调查以后又删除了30000多个电子邮件，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相信美国司法的公正性，因为这个调查 FBI 对他的调查，最后调查的结论是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谁都知道这个工作手机和这个私人手机之间的兑换是非常非常麻烦，尤其是他这样的一个身陷公务，一年他是任期之内访问了140多个国家。
希拉里从政也30多年了，他是做过纽约参议员，国务卿，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女人，OK， 一个专业的政治家，他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美国7家主流媒体的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现在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只有30%的人认为不是。那么为什么你认为希拉里或者川普可以有这个能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呢？
川普先生做商人，我是看好他，因为他有那个 business sense。首先他要增加就业机会，减税。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以前的75%。现在减到40%左右，很多人就变得很穷了。所以我支持他的一个理念，把美国的企业啊、美国的工厂啊搬回美国来。
林兰女士，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点，希拉里的能力，尤其是他在外交上的能力，恰恰证明他是能把美国带出这个困境。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在奥巴马面对的实际上是他继承了这个两次战争的这个恶果，就深陷其中，而希拉里却是能够重振旗鼓。
非常感谢林兰女士、谢家龙先生今天到我们演播室来谈你们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谢谢。
一些分析人士呢，已经开始关注2016年大选之后的事情了。无论是谁在10月8号取胜，他所面临的切实挑战就是要打理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总统辩论已落下帷幕，但是鉴于在竞选中双方观点迥异，而且一直在打口水战，当选下届总统者必须要对自己的主张做一番说明。
Very simply,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非常简单，选举会有后果。选举是与美国民众之间粗略的既定契约，你受聘做这份工作，而美国民众是根据你在竞选期间说的话而聘用你的。
They're hiring to do you to do is based on what comes out of your mouth during the campaign.
比尔·贾尔斯顿以前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他说，如果他纳德·川普当选，他需要公布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费用。川普说，那堵墙将耗费120亿美元，但是独立研究的估算显示，费用将接近400亿美元。川普说，墨西哥要支付这笔费用，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他也要解释他的主张。
他谈到照顾儿童的家庭政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全面移民改革，这些事情的落实情况，美国民众都会向他问责的。
不过挑战是如何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非党派组织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说，
比如唐纳德·川普承诺不会修订法定福利项目，如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项目；希拉里·克林顿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任何家庭增税。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他要花很多钱来解决问题，那么仅靠对富人征税是不够的。
麦克·基尼斯说，下届总统还要处理经济增长缓慢和就业问题。虽然就业市场有所好转，但是许多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除了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之外，最严重的经济挑战也许是日益膨胀的国债。到今年年底，美国的债务水平将达到20万亿美元。
希拉里·克林顿基本上会保持现状，唐纳德·川普会弄得更糟。所以，如果是给他们打分，克林顿明显领先，但是两人都没有符合我们期望的计划，所以他们都不及格。
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说，川普的计划会让美国的债务增加5万亿美元。而克林顿的计划则是增加2000亿美元，他们两人都没有降低财政赤字的计划。但是在经过了一个充满丑闻，而且还有一位候选人声称选举舞弊的大选季之后，下届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将会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国会继续陷入一事无成的僵局。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中国一些主要城市的房价似乎开始回落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是不是开始发挥作用了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没有可能被最终给戳破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钟，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参与节目的现场讨论。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